常会听到科学家说，你被信仰蒙蔽了双眼，忽视了科学。我相信正是科学，但不是真科学，而是伪科学，被信仰蒙蔽了双眼。相信进化论比相信创造万有的上帝需要更多的信心。他们已经预先反对上帝，我相信这是魔鬼驱使的。这背后是撒旦，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但正是撒旦使他们不相信创造的证据和所有这些事情。他们就是要相信这是一种宗教，他们选择了违背事实而去相信。你知道进化论是不断地改变它的依据吗？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案中，他们起诉了一个学校系统，因为他们试图限制一位教授进化论的老师，所以他们告上法庭。在审判期间，他们出来宣扬进化论，还用了一颗牙齿。我曾经拿着一颗同意挖掘现场出土的牙齿，不是在审判中出了名的那颗，但在德克萨斯州格伦斯的创世证据博物馆，他们有一颗同样的牙齿，后来知道那是一头现代的猪的牙齿。但在斯科普斯案的审判中，有人说这是一颗古人类的牙齿，这证明了进化，结果证明是一头猪的牙齿，它什么也证明不了。然而进化论却被允许进入我们的教育系统，基于错误的信息，他们一度说这些信息是科学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12年在英国苏塞克斯郡发现的皮尔丹人，是由业余考古学家查尔斯·道森发现的。科学界的大多数人都把这种皮尔丹人称为从猿到人进化的缺失环节。这个头骨残骸据说是100多万年前的，但在1953年的一次国际考古生物学大会上，皮尔丹人第一次被公开指责为欺诈。经过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遗骸是现代人的头盖骨，出自不超过600年前。然而，很多年来，这被作为进化的证据。他们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证据，因为这不是事实。这只是理论，只是一种假说。从来没有发现从猿进化到人的中间环节。你会经常听到人们这么说，但这不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事。他们通常会使用观察到的东西，他们会说，比如细菌变异成不同的品种，你可以用某种药物培养某些类型的细菌，这些细菌会发生突变，发展成一种抗病毒的东西。他们说，看，这是进化论。当然，毫无疑问，一个物种内部会发生变化，但从来都没有过一个例子是由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而这就是进化的根据。他们会举出这样的例子，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们，他们身体化学发生变化，他们的肺扩张，他们的身体会产生出更多的红细胞来携带氧气，但这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这不是从一个物种变化成为另一个物种，这从未发生过。事实上，创世纪第一章中四次提到，上帝赋予动物和海洋生物各自繁殖的能力，各从其类。你可以养牛，你可以繁殖不同的牛，你可以养马，你可以繁殖出，你知道，从大型的马到小型的马，但它们都是马，但你不能从马变出鱼来，你不能从鲸鱼变出狗来，你不能改变物种，没有证据显示这一点。有时他们看到蛾子的变化，它会改变颜色，这物种内部的适应性调整，它不会从一个物种改变为另一个物种。我甚至听说一种进化论者试图说，当毛毛虫结了茧，然后变成了蝴蝶，这就是进化的证据。不，不是的。事实上，这与进化论是不一致的，因为这种转变发生得很快，仅仅在几周内。而进化依赖于死亡和再生的循环，数百万年，数千万年。 这实际上完全违背了他们所说的一切。然后你可以用一个科学原理，比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说的是宇宙中的一切都从有序到无序，从复杂到简单。例如，如果我把花放在桌子上，你可以把这些花放在那里几周、几个月、几年、上千年。我可以保证这些花永远不会进入花瓶，自己组织成一个美丽的插花。事情是从有序到无序，而不是从混乱到有序。你不可能看到，如果你拿一些人造的东西，例如你可以拿来一辆汽车，你可以把所有这些汽车零件放在那里。其实这个类比也并不恰当，因为首先，零件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必须由人生产出来，它们必须被设计好，精确地制造出来，才能组装成汽车。但是你可以把一辆车的所有部件放在一个房间里，我保证他们永远不会自动组装好，然后井然有序。有人说进化论就像是一颗炸弹炸出一架747飞机。如果你有所有的零件，首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类比，因为零件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相信宇宙大爆炸的人，一切就这么发生，那么这些发生大爆炸的原料是从何而来的呢？嘿，这行不通。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人，他挑战上帝说，我可以创造东西。上帝说，哦，是吗？他说，是啊，我会证明给你看。他说，你给我一小块泥土，我就能创造生命。你给我一小块泥土，我会向你证明你做的我也能做。于是上帝说，好吧，把所有的泥土还给我。他说，我得有土才能做呀。上帝说，你用你自己的泥土去做。你知道，即使你相信闪电以某种方式击中了原始汤，生命就产生了，但闪电是从哪里来的？原始汤从哪里来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根本说不通啊。事物不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生活中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从有序走向混乱，它不会进化，它是在退化。如果你去研究任何一种动物、人类、任何东西，突变从来都不是一种进步，它们总是有害的，而且往往会消亡。然而，进化依赖于非常简单的东西发生了突变，而这是一种进步。然后从此，它就会自我复制，它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继续，成千上万次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即使你能看到从无序到有序发生了一次，它再次发生的机会也是极其渺茫的，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个说不通。人们会说，好吧，我们来看看地质柱，这证明了所有这些地层、前寒武纪地层以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数百万年才形成的，有证据。这不是证据，这一切都可以用挪亚的洪水来解释。事实上，我读过很多关于这个的东西，例如科罗拉多大峡谷。我去过大峡谷很多次，他们会向你展示所有不同的地层，他们会说这花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才形成这些沉积层，然后经过数百万年的水的侵蚀。然而，首先在我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岩石和花岗岩。在一次洪水中，我看到一条路被冲走了，在它后面的山丘上，在花岗岩中有一个6米深的沟壑，一夜之间被冲刷出来，我亲眼所见。我听到一种解释说，在挪亚洪水之后，当洪水退去的时候，在大峡谷的北部和东部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坝，它覆盖了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那是非常非常多的水。不管怎么说，随着洪水退去，所有这些沉积下来的地层都变得相对脆弱和柔软，最终大坝破裂了。当它破裂，覆盖所有这些州的大量的水冲过大峡谷，溶解了那些相对较软的地层，这些地层是在挪亚洪水期间形成的。你知道挪亚洪水吗？在地球上每个大陆上的人类文明中，都对历史上的世界性洪水有一定的记忆。 不同文明之间从来没有过交流。事实上，我看过一些照片，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完全相同的沉积层，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都有完全相同的沉积层。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你可以在圣海伦火山爆发的时候看到，那是在1980年，那里有沉积物，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有23米厚的沉积物沉积下来。我看过这些沉积物的照片。如果一个不知道情况的进化论者看到这些不同的岩层，他们会说，看，这是2500万年、5000万年形成的。然而，记录显示，这一切发生得相当快，在短短几小时、短短几天内，所有这些沉积层就形成了。进化论者还说，在圣海伦火山爆发后，你知道，在那场灾难里，湖泊被煮沸，那些东西冲下来，杀死了所有的植被。他们说需要数万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我看过一份报告说，在20年的时间里，它已经恢复了。进化论者认为需要成千上万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所有这些进化论以及所有所谓的科学和与之相关的东西都是基于前提预设的。他们相信地球存在了很久，他们从那个前提出发，他们的推理被扭曲了，也就是循环推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个一定是真的，但是你做的第一个假设可能一开始就不是真的。我亲自去过德克萨斯州的格伦罗斯，我在那里的朋友卡尔·鲍尔博士，他有一个创世证据博物馆。卡尔·鲍尔博士，他曾经是一个有神进化论者，他是基督徒，但他相信上帝在时间长河中控制着进化。他是一位教授，他曾经带领他的学生在德克萨斯州格伦罗斯的佩洛西河上进行了一次挖掘。当他去那里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恐龙的脚印，里边同时还有一个人类的脚印，他们被印在了他们挖掘的同一块粘土上。这使他转而相信圣经字面意义的创世论。现在他有这个创世证据博物馆。事实上，有一个重要的不可知论者和神创论批判者说，如果这些是真的，这就完全驳斥了进化论。因为根据进化论模型，人类和恐龙之间间隔了上千万年。他们之所以发现这个，是因为一个德克萨斯州人在大萧条时期，那一代人知道这些脚印。事实上，我说的人叫鲍勃·萨默斯。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那时他已经老了。他还记得小时候走过佩洛西河，在那里玩耍。对他们来说，在同一岩层中看到人类脚印和恐龙脚印是很常见的，所以他是一个目击证人。但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有一个人把这些脚印取下来，然后他雕刻恐龙和人类的脚印，试图赚钱。人们看到这样的东西会说，看，这都是捏造的。但卡尔·鲍尔博士继续挖掘，他在同一个地方挖掘出了人类和恐龙的脚印。我见过实物，他对他进行了压力测试。我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我解释不清，但那表明它不是刻上去的，而确实是挤压形成的。测试表明这不是捏造的，那些化石不是人为制造的，是真实存在的。这完全反驳了进化论。还有放射性探测年法，人们会说，这怎么解释？这还是循环推理的一个例子。一开始他们就有偏见，预先认定一些事情会发生。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又做了一些其他的假设，这就是他们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再说一遍，我不是科学家，但我读过这些东西，我就不引用材料了，但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在我住的地方有花岗岩，你知道吗？花岗岩里有放射性物质。事实上，我们这里确实有氡超标的情况，你可以让房子检测一下，因为我们这附近有很多花岗岩，氡就会上升。有些人认为这会对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但还没有确定。但大家都同意花岗岩里有放射性物质。有个人告诉我，花岗岩中放射性物质的寿命不到千分之一秒。
The half-life of polonium-214 is 0.0001.64 seconds. Now, you're a math major.
That's quick.
That's quick. It's faster than you snap your finger.
Yeah.
这意味着花岗岩中这些放射性粒子的半衰期会在不到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消散。如果它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然后硬化，那么所有的放射性都会消失，因为它的放射性半衰期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秒。这表明它是瞬间形成的，它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演化。你知道我所说的这些与进化论相矛盾的东西吗？相信进化论比相信创造万物的上帝需要更多的信心。而那些进化论者，他们必须不断地处理那些看起来不正确的事情。举个例子，如果你回到我们谈论过的地质柱，按照他们对这些沉积层的解释，实际上在这些沉积层中发现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比人类存在早数百万年。然而在这些硬化的地层中有人工制品，我看到有人发现了一个杯子，在这些地层中发现了一些人造工具，这些工具应该比人类出现的时间早数百万年。但进化论闭口不提这些。我曾经见过一根地质柱，上面有一根树干，一根石化了的树干，它向上延伸了好几层，这些层应该是相隔数百万年的。它不可能存在数百万年，但它是一根树干，而这些沉积层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一层又一层的堆积起来的。所有这些异常现象都被科学家们抛弃了。相信进化论比相信创造论需要更多的信心。